一个家有长有幼，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
是心灵相通，还是误会重重？
亲子沟通讲师陶怡和你一起努力，
爱在我家。
好，陶怡你好。
陶怡你好。文辉
你好。你好啊，今天我们又继续谈谈怎么跟孩子沟通的问题啊。
对，那上两次呢，主要陶怡讲到呢，对父母亲来说，要让孩子知道自己的爱，要有一些的表达，然后也讲到呢要倾听。那么今天呢是第三堂课了啊，
我不敢，第三次分享
你自己啊预备的这个主题，承接上两次的主要是什么呢？
我想今天要跟父母亲聊一聊，不要忘了我们生孩子其实就是为了爱孩子。还记得孩子当初学走路的时候我们那份积极的想法跟期待吗？所以如果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我们没有忘记那起初的爱的话，我们就可以更耐心地陪伴孩子走过每一段的成长路。
那你的意思是说，是不是要我们做爸妈的呢，要经常把那份起初的爱心保留或者是坚持呢？
对，我想文辉讲对了，就是常常回想那种爱心，我们就不会太急躁。
好像听起来就是一般的父母呢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比较有耐性，那么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呢，这个耐心呢就会越来越少，所以就要提醒父母要回到起初孩子还小的时候那种耐心。
是，我想彩云一定有经验，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说，哎，你都这么大了，都8岁了，怎么还不懂？其实如果8岁，不要讲8岁，28岁没做过还是不懂啊。
就是要看这件事情其实对他的年龄而言究竟是不是在他的这个水平的，还是其实超出他的经验或者学习能力的范围啊。
对，
但事实上呢，我觉得做爸妈都是很自然的，看见孩子大了以后呢，总会对他有一些期望，说比方他是8岁他应该做这些啊，12岁他应该做懂得做这些，那如果他不懂的话，我很自然就会觉得不耐烦啊，生气啊，这样子。那就是说我们怎么去面对做父母亲的这种不耐烦这种反应呢？
哦，可能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哈。我的妈妈也是性子比较急的，常常就会说啊，你怎么这么大了不会？可是我仔细想想，她没教过啊。所以我在带孩子的时候，我就会，我的记忆力就比较强。我想我有没有陪她做过这个事儿？
是，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会问，哎，你是怎么想的？那孩子就会把他那种很幼稚的想法讲出来，我就立刻知道，哦，原来他不够周全，
没有学过哦。
对。所以我就从头陪他一起来想这些事情。
起码呢就不要先拒绝他说，你幼稚，
对，
你没头脑，千万不要说这些。
我会讲对了，不可以先批评。尤其不可以，我不知道在台湾地区我们比较常说你怎么那么笨。这个字一出来就很让人恼火。
就很多，其实我觉得只要有中国人地方好像都会讲。
广东人会说你好像一头猪那么蠢。
有时候加个死字叫死蠢。
那这些话绝对不能提是吧？
不能提。我常跟父母亲提醒，如果你不希望孩子笨，笨这个字就永远不要出自己的口中。
不要出现了。那我觉得陶怡你刚才讲的很好，就是你要回想呢，究竟我有没有教过他这样东西，他究竟有没有学过这样东西。我也发现有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一点，就是其实没有教过他，或者也没有提供机会让他学，就觉得诶，他到这年纪就自然要会某一些东西。那可能呢父母亲忽略这一点，就比较容易觉得他好像诶做得不好啊，就会骂他啊，或者是没有耐心。这个很重要啊。
我们总希望孩子举一反三，甚至于反十。让他自然就自动会了。
不过想想我们自己也不一定真的每件事都举一反三了。
我觉得更不可能。像我们在专业领域，你就会发现你面对别的专业你就很谦卑，对不对？那可是我们对孩子好像忘了这一点。
是，有时候期望过高吧。
对，太高的期望。
那就是要回到这个起初的爱，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什么都不懂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比较有耐心一点。
如果父母亲有这样的习惯，那最好了，就是从小陪着一起学。像我是一个，我是一个做法很开明，但思想很阿爸的，就是比较有主权
的
妈妈。好，我就希望说他很多的第一次， 比方跟同学出去玩耍，
嗯，
或者跟同学到哪里去烤肉，我都希望说第一次有陪伴他或者跟他聊天的经验，
嗯，
让他可以在还没有做之前就有一些想法在里面，
嗯，
那一旦去做就会比较成熟一点。
哇，不过说到这个也是有点困难呢、啊
嗯、
就是孩子有时候特别上学以后，有时候他的一些经验我们不一定有机会去跟他经历，
对啊，
可能他还是会犯错哦，
那他就带回来错误、
嗯、
哎，我觉得彩云讲对了，
嗯，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同意，其实我们人都是在学中做，做中学嘛，
嗯
嗯，
那对小孩来讲尤其是学中错，错中学，
嗯，
也就是他错一次你就知道他错在哪，
是，
然后错过以后的那一次很重要，
嗯，
你要陪伴他如何做对事情，
对，
那么就比较可能达到父母原始的期望，他可能以后会举一反三。
嗯，
那会不会有一些做爸妈的可能就比较难接纳孩子犯错，
嗯，
那错了一回呢，一次就那么多，那个爸妈就马上就生气了，
是是，
而且那个反应很大，
有的，
对呀、啊，这样就会不会就伤害这个孩子学习那种心呢，或者成长，
对，马上就打消他们学习的欲望，
嗯，
那这种父母通常是两种了哈、
嗯、
一种就是自己个性很急，
嗯，
哦，他看不得孩子慢、
嗯、
那一种呢就是他自己在成长过程中也许他的爸爸妈妈也不容许他慢慢学，
是，
嗯，
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骂孩子笨，通常都是我们爸爸妈妈骂过我们笨呐、啊。
嗯
嗯，
所以我们只是用爸爸妈妈的方法再来教我们的孩子，
嗯，
其实是一种历史重演的那个悲剧，
悲剧重演，
对对对、啊、
所以我们这一代呢就要阻止这个悲剧继续的啊、遗留下去啊、哦。
所以就有赖你我明智的爸爸妈妈
哎，我们
要耐心、啊、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在茶楼里面吃饭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女孩大概6岁左右吧，小女孩她在那边跑来跑去，不小心呢就碰到我那张桌子，就把一杯茶洒到她，倒到她的胳膊那边，那我马上我就怕烫着了她，我就问没事吧没事吧，但那个小女孩呢她没有说我痛还是不痛，我就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先生，但她那个感觉呢就让我觉得他的爸爸妈妈肯定是对他很大的压力，就老是教他，如果你碰到人家的桌子呢，你就得罪人家了，马上要道歉。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哎呀，我怕烫着了你，我怕你受伤啊。那是不是两种很不一样的对小孩的那个教导方法呢？你觉得陶一？
对呀，我就觉得这就是父母亲自己不同的个性跟选择了。
嗯，
像文辉，我们大概都受过一些现代社会的影响。
嗯，
那有很多父母亲在教育孩子这方面特别没有去思考，只是传承他爸爸妈妈的方式，
嗯哼，
所以就会失之严厉，就比较严厉，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嗯，
是
是。
那好像刚才那个小女孩，我想她如果这样一直在那个父母亲的那个教导底下长大的话呢，肯定就面对很大很大的压力哦。
对，她只会避免犯错，
嗯，
但是她不会去防范犯错，也就是她犯了错，她就顶多道歉如此而已。
嗯
可能也很难从错误中去学习进步啊、哦。
不会，
嗯，是。所以陶怡刚才也强调，就是父母亲陪伴孩子，即使是他犯错呢，也陪伴他去经历，从当中去学习，那是需要一些耐性，也需要智慧的。
嗯，我觉得是重新的选择，哎，陶怡，
重新的选择。
对，因为我在想，我自己是比较是属于那种，犯过错就从中去思想。
嗯，
我在想从前也常常被爸爸妈妈有一些不当的批评。
嗯，
那我也就在想说，我是真的是笨吗？是不去想吗？还是怎么样？
嗯，
有的时候其实是想不到。
对，
那我就会想到我的孩子才3岁嘛。
嗯，
如果我30岁生他，他3岁小孩的这种思想就跟我33岁的人一样这么周延，
嗯，
那岂不是他是超聪明，我超愚笨吗？
不正常。
我就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可以原谅，可以被原谅了。
是，有一回我家老三呢，他7岁，他就问我说：“哎，为什么大人都比小孩聪明啊？”
这问题真好。
那我就说，就像刚才陶怡说，我说因为我们的经验比较多嘛，有些事情我们学过了啊，那么所以呢，就看起来好像比较。要聪明，那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但是呢小孩子呢比大人的想象力还要高。
啊，你孩子好棒哦。
我觉得他很可爱。
对的，我觉得他好容易看到事情的真相。
对，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大人在学习的当中真的要发现我们自己是有这种经验的方面的取胜啊，所以 我也很赞成陶姨说呢，是需要一些耐心，而且重新的去选择呢，去陪伴孩子成长。
在这边我就想分享一个生活实例哈，我们会跟彩云听众朋友听听看。
嗯，
我养两个男生嘛，
嗯，
他们两个差两岁，这个距离很近，所以就比较容易打架。
嗯，
那我们家哥哥呢，就真的很像老大，很有主见。
嗯，
有一次不知道他们两个怎么样闹翻了，大概一个小学六年级，一个小学四年级。我眼看哥哥那个手啊，就高高举起要打下去了。
嗯
啊，那弟弟很灵巧，就一钻就钻到房间里，把房门反锁。那你就看哥哥一副好像要踹门打开门的样子。
嗯，
我很感谢上帝，就在那一刻，哦，我突然有个想法，一个灵光一现，想说，哎，哥哥啊，像你那么聪明，你一定有办法想出来让弟弟自动把门打开吧。
嗯
哼，
哎，你就看他那高举的手就放下来。
嗯，
然后他想了两秒钟，就冲到书房。然后再贴了一张纸，然后跟我说：“妈妈，你来看。”
嗯，
那时候他是很神气的，我就一看他上面写的：“各位请看，房间内有全世界最丑陋的动物。”那我们两母子就笑得要死，我就夸奖他，我说：“哎，你怎么那么有创意啊？”那弟弟就听着奇怪了，外面应该是要敲门才对，怎么在笑呢？啊，一出来一看到，哦，两个就开始较劲儿，开始写纸条，就把那种我这个文武行的武斗变成那种斗智，写纸条了。那我就很庆幸说，在这个例子当中哈，其实那一刻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想到那个，
嗯，
是因为我刚好恭逢其盛，看到这个状况，
是
就陪伴两个儿子经过，所以我后来发现他们两个很少激烈的打架，
嗯
嗯，
啊，就比较会用别的方式，
用文斗啊，不用武斗。
啊，
我说用文斗不用武斗。
对，我也跟他讲，这个社会你武斗永远斗不完嘛。
嗯哼。
好，那斗智的话就非常高干了。
嗯，
这个方法非常好。现在很多小孩动不动就打架，特别是现在那些电子游戏机都是一些暴力的游戏，多玩的这种游戏呢，更容易倾向用暴力去解决问题。嗯，
那么陶姨啊，说说看呢，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事情呢，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引导孩子或者陪伴他去进行的呢？
嗯。我觉得比较多的是价值观的部分。
嗯，
其实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孩子大概都知道。
嗯
啊，比方就像刚刚文辉讲的，如果他用武力对别人，别人也会用武力对他。
嗯，
他自然会学到教训嘛。但是我觉得价值观就是在你这个动作背后的想法，比方你一定要用武斗的方法嘛。
啊，
还有你如何养成一些正确的这个时间观念，管理金钱的观念，甚至于刚刚讲的说选择看那种电子游戏。
嗯，
在我们家这个我们都是经过讨论的。
嗯，
好，我跟他们讨论你们要玩什么样的电子游戏哈，
是，
那他们都是自己想好了再去买。
嗯，
所以基本上我没有说我决定要买什么，那一旦他们决定以后，他们就很心服的遵守这些规则，以至于后来有些同学要借给他们或者卖给他们游戏软体，
嗯，
他们都会去判别。
嗯，
不会随随便便就花了钱买了不应当的或不好的软体回来。
哇，非常好啊，这点我要学习。
没有没有，就是正好提醒，我觉得因为就像刚刚彩云有讲，我们不可能一直跟着孩子。
是是是。
所以既然如此，宁愿给他一个正确的思考方式，那累积成合宜的价值观。
嗯，
那么即使把孩子放到学校或者以后到出去读大学了，我们不至于太担心。
对，
那个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合宜的价值观，这个是不是应该年纪越小就帮助他们越好呢？
对，当然我会讲对了。
嗯，
因为人都有反抗心嘛。
是是，
原则上我觉得从幼稚园就该教了。
嗯哼，
好，比方说幼稚园的孩子很容易发生就是我要不要借玩具。
嗯，
哦，那有的孩子天生懂得分享。
嗯哼，
对
啊，那我们就可以扩充他其他分享的内容。那有些孩子天生爱保护自己的，
嗯，
那这个就要引导他哦。
嗯，
哦，那你如果人人都跟你一样呢，你可以想象吗？那个是每个人都是保护自己的世界，就不好玩了。
嗯，
那你怎么样要用分享，从分享不是很重要的小东西到分享你很喜欢的东西，这都是循序渐进的，所以越小带领我觉得这个容易度越好了。
嗯，那这当中的带领或者说指引的方式，陶姨有没有什么建议？刚才你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你去让他去想，哎，如果别人都像你一样的话呢，那么就不好玩了。那其他还有没有一些的具体的建议可以去引导他建立好一点的价值观呢？
我当然比方说帮孩子安排一个好的环境，
嗯，
也叫一群很不一样的孩子，
嗯，
比较大方的比较 open 的， 那么他们就因为环境以及人的关系就自然就导向正向。那另外对有一些孩子来讲，做父母的因为你要记得起初的爱，就是孩子学一件事情不会一次就会，他可能要犯十次八次甚至二十次错，
是
那这个过程中你能不能忍耐他，包括有些孩子就是不要分享咯，那你也不要硬把他抢过来把他分享出去，你就要让他去享受那种他不分享以后也被别人拒绝的结果，然后父母就不要讲话，让他自己去体会，经过几次以后你再问他，哎，你有没有别的方法让别人跟你一起玩呢、啊、
嗯哼，
我觉得经验会自然教会人，孩子们也会想，那他就拿一个糖果好了，我不要分享玩具，那我给你糖果好不好，
嗯哼，
也许他开始是用交换的方法也都无妨，你也不要去小以大义，你不可以这样用利诱啊，也不要讲那么多，你让他去揣摩、但重点是父母亲在过程里面就一定要注意陪伴引导，让他一次进步一点点都可以，
是，那陶艺你刚才讲到这分享呢，其实也让我想到呢，这个价值观本身呢，家长本身能够有一个合宜的价值观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社会的竞争激烈啊，加上内地呢现在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嘛，只有一个孩子，其实有时候家长也不一定想要，就以分享这个价值观来说吧，有些家长不一定想要教导孩子去分享，他可能教导他去竞争啊，教导他去打倒别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也是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了。
哦，这个我觉得做父母的真的不要把自己当上帝啊。
嗯，
刚刚彩云讲的情形真的，其实大部分的父母都是这么活着吧，我们都是用自己的价值观在引导孩子。
对，
那假如我们有一对蛮公道的父母，那就算蛮幸运的。假如不是呢，我们就会误了孩子。所以我觉得父母亲起码要学习多看书，多结交朋友，然后千万在教育上你不要认为孩子是你的产业，所以你可以为所欲为，你想要怎么教就怎么教，其实这会就像古人说的爱之是足以害之，我想我们今天基本上是对那些愿意教导孩子的父母来说，
是
那如果说像刚才你讲的他本身就有非常弯曲的一些价值观的人，我想基本上他只要多听听别人的话，也许他的那种宽容度就会比较扩张了。
是那现在我们发现呢，有很多家庭已经其实不太完美了，包括了破碎家庭越来越多啊。那我暂时不谈这个破碎家庭的事情，假设父母亲都是很正常的父母亲，很爱孩子的父母亲，那但是呢这个小朋友他一进了学校，从幼儿园开始呢，基本上他除了家庭以外就是接触学校，然后如果他有教会的话，可能在教会里面也接触另外一群人，然后年纪再大一些呢又有其他同学啊朋友，那么这一些人呢其实就是都把一些不同的价值观呢都灌输到这个小孩子的身上，那么在这个时候就等于说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就不是独一的一个影响，也不是单单父母亲可以左右这个孩子的成长，那么其他这些人呢、啊、包括了学校啊老师啊同学啊，对孩子的影响到底又跟父母亲的那个关系到底是怎么个互动法呢？
其实文慧讲的也是我们很多父母担心的，不过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倒是，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就像你们所说我们是很专一的在爱孩子的话，我们就从身教上面就来示范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言行举止，那么孩子八成的价值观就会被我们建立得非常好，
那
即使他出去看了一些不好的，他回来会谈呢、啊、那时候我们在引导他去分享，帮助他去观察，我觉得大概国中以后最晚到高中，孩子们已经很清楚知道他要学家里的这一套还是要接受外面那一套，那至少在我的家庭里头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们经常跟两个孩子沟通，那他们如果有什么想法我们也允许他们说，所以我觉得到高中以后我自己的感觉他们很公道，他们不轻易会被外面的同学所引导，有的时候他们还会说妈妈好可惜哦，好像没有人教导他们呢，
他懂得去判断啊、哦，是，所以听到陶姨说就是父母亲自己的身教，然后也是要常常跟孩子呢去把他们所看到的听到的大家一起来讨论
沟通，
一起来分析沟通，然后让他们自己能够去比较啊，做一个判断这样子啊，
对，
那假设呢，陶怡，假设就是那个孩子在学校里面或者是从同学的口中学到某一些价值观的事情呢，就跟父母亲的价值观真的有冲突，那个时候他可能如果他是个青少年的话呢，他可能就是比较偏向于他的同学那一套，那个时候做爸妈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觉得要用外力了，因为对青春期的孩子来讲，父母的影响已经降到最低点了。
嗯，
这个时候就像刚刚文慧讲，如果你有教会啊这种别的很好的资源体系，
嗯，
这时候那些重要的第三者就可以出现，比方辅导啦，或者大一点的哥哥姐姐喽，
嗯，
他们就可以用他们的生命经验跟这个青少年谈。
是，
同样谈的方法也是要采取开放式的。
嗯，
那即使他会有一点震荡，因为同侪关系在青春期最重要嘛，
嗯，
也大概只有一下子。为什么？因为他旁边还是有其他的同侪关系，
嗯，
所以这时候父母亲可能要退居第二线，
嗯哼，
监督就好，不要直接下去，不然很容易跟青春期的孩子发生冲突，
嗯，
那就更糟糕了，因为物极必反，你会把孩子就逼出去了。
嗯，也就是也要善用一些其他的资源来帮助孩子走向正面的一个价值观。
是，
嗯，
但是我倒是刚才啊。听到呢，陶怡，你说父母亲要退到第二线，我发现呢，很多当父母亲就是不愿意啊，觉得很难受的。怎么我以前是在家里，我是做主的吗？我说一，你不能说二啊。现在我要退到第二线，是什么意思啊？我就很难接受这个退下来这个动作。
其实就是看你要的结果是什么，
嗯，
因为眼面前一看就知道你的话孩子不愿意听嘛。
嗯，
那不愿意听讲就没有效果。
嗯，
所以与其你跟孩子硬碰硬，不如找一个辅导或者大哥哥大姐姐，让他来引导。
嗯，
那他一样不听大哥哥大姐姐的话，但是第一个他是外人，第二个他比他大一点，
嗯，
第三个他可能有相类似的经验，所以他可能因为有一点点的顺服或谦卑吧，就会听那么一丁点。
嗯哼，
那还是有效果的啊。我们教育孩子不就是要影响孩子吗？
你
要保持效果在，由谁来进行？我想做父母的不需要那么坚持。
嗯，
但所谓退居第二线，并不是弃守不管啊。你要跟那个辅导联系，说哎，最近怎么样？我儿子怎么样？我女儿有没有怎么样？
嗯，
你要跟那个第三者联手一起来关心孩子，那这个当中铁定要花一段时间。
是是，
那做父母的，你愿意付代价吗？
嗯，还是需要忍耐啊，
对，
还是要有起初的爱。
对呀，啊，你看我们小孩学走路，不是也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吗？
嗯，
好，那同样犯一个错误，他可能也有一两个月的迷糊。
嗯，
那爸爸妈妈不要因为他已经会走路了，就不忍他一两个月了嘛。
是，那非常谢谢陶怡在这一次给我们分享的，真的，我觉得对父母亲来讲，可能也是要花点时间去吸收、去学习、去摸索的。但是应该是很值得的，啊，帮助孩子，陪伴孩子的成长。好，那我们下一回继续的来谈这个亲子沟通的下一个分享的题目，好吗？
好的，谢谢小林跟文辉了，
再见，
再见，
再见。
你是我心所渴慕，你是我心所爱，在我生命中只我所爱风出，你是我心所渴慕，你是我心所爱，在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哦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更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